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是双奥志愿者，拥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说我觉得也很难得，我在北京长大了，这样的本身也是一个热爱北京的人，再参加一次这样的一个奥运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人生当中。
他亲身感受到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外，志愿者们用灿烂的笑容、勤勉的行动，向世界传播和平与友善。
每一个洋溢在志愿者脸上的这种笑容和表情都是一样的。你觉得你在做的事情，你是代表了所有的志愿者，在处理、在解决、在服务，需要帮助的人。
他认为，志愿服务深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你就是这样的一份子，你随时都可以准备好去做志愿服务这件事情，这个已经成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资讯有故事，对话双奥志愿者王建秋，14年后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微笑的雪为大地开花，热情的雪为大地融化，燃烧的雪花，梦想照亮天与地。这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志愿者之歌《燃烧的雪花》。他唱响了志愿者们点燃梦想、服务冬奥、奉献冬奥的共同心声。在北京冬奥会期间，赛场上运动员挥洒汗水，努力拼搏，给人以力量和勇气。赛场外，志愿者们用灿烂的笑容、勤勉的行动，向世界传播和平与友善，展示最美中国形象，带给人们持久的温暖和感动。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延续了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创造的一项特别的传统，向志愿者致敬环节。聚光灯下，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代表向6位志愿者代表赠送了红灯笼，代表全体运动员向志愿者表示感谢。而随后，6位志愿者与国家体育场鸟巢场地和观众席上的志愿者一起点亮并举起手中的灯笼，现场的点点微光凝聚成一颗巨大温暖的爱心。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
感谢全体志愿者
volunteers, I say,
我要对所有的志愿者说。
With your smiling eyes.
你们眼中的笑意温暖了我们的心田。
Your kindness will stay with us forever.
你们的友好善意将会永驻我们心中。
志愿者，谢谢你们。
这个冬天，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们的微笑融化冰雪，直抵人心，向世界传递着温暖。而他们热情自信微笑的背后，还有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作为强大支撑。北京冬奥会共录用了18000多名志愿者，涵盖体育竞赛、场馆管理、语言服务、新闻运行等41个业务领域。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比94%，是志愿服务的主力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的风采。我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就走进一位双奥志愿者王建秋，来了解他的奥运服务经历。
我是来自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一名志愿者，我叫王建秋。这次在志愿者领域服务的主要是赛事服务领域。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共设立前期志愿者、测试赛志愿者、赛会志愿者、城市志愿者、志愿服务遗产转化5大志愿服务项目， 同时实施宣传动员、招募选拔、公益实践、教育培训、激励保留、岗位运行六大运行计划。其中赛会志愿者共录用了18000多人，分为通用志愿者和专业志愿者，分布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服务范围涵盖竞赛运行服务、场馆运行服务、文化活动服务、赛会综合服务、交通服务等12大类别。有来自首都66所高校的1.4万名大学生作为赛会志愿者服务了冬奥会。首都大学生作为赛会志愿者主力，不仅具备服务冬奥所需的相关专业技能，而且其中很多人志愿服务履历丰富，参加过很多大型活动的志愿保障工作。王建秋目前在中国戏曲学院担任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2008年，还是学生的他就是一名北京夏季残奥会的志愿者。当北京2022年冬奥会志愿者征选工作开始时，王建秋果断递出了申请。他说，
其实这也是我自己完成的一个心愿，因为确实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志愿者，当时我在做的工作是残奥会闭幕式演出的整体统筹工作。那很快到了今年这样的一个冬奥会的时候，我觉得也很难得，我在北京长大了这样的，本身也是一个热爱北京的人，我觉得再参加一次这样的一个奥运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人生当中，所以我当时就报名参加了这个2022年的这个奥运者的征选工作。我还记得我那天会收到一封志愿者领域8类的这个一个信件，然后他会告知你成为了一个这样的志愿者，很激动的，就是你等于有了一个官方给予的身份，看到那封信的给到所有的志愿者就是录取的那个信，还是很激动的。
那么王建秋又是如何成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赛事服务志愿者的呢？他介绍说，
当时有会让你选，就是你到一起想在哪个领域或者哪个场馆这样的一个初选的一个方案。我当时是选的是那个鸟巢服务，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就服务在鸟巢，所以当时我就没有做过多的选择，就还希望能够在鸟巢进行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
王建秋说，2021年10月份，志愿者的选拔结果初步公布，通过审核的志愿者们经历了近3个月的集中培训。2021年12月确认可以上岗参加北京冬奥会、北京冬残奥会的志愿者服务工作。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他们首先在线上做专业知识、岗位知识、防疫知识、礼仪知识及相关领域的培训。
基本上几大块，然后它都也在随时更新，因为随着整个的这个进程，然后它会也增加新的模块，让我们进行一个学习考试。然后你的分值达到之后，你的这个模块你学习结束之后，你要参加这个考试，合格之后才可以进行下一个模块的学习。然后在线下的时候，我们也其实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像急救知识这样的一种线下的培训。
王建秋参与的志愿服务工作是北京冬奥会和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观众服务工作。2021年12月后，他和其他的志愿者们就提前进驻国家体育场鸟巢，开始准备工作。
开幕式之前，我们是有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像彩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包括我们叫踏勘，需要到场地里头去熟悉你即将要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小的彩排，一个大的彩排，然后最终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当天的服务，基本这个情况。
王建秋说，他们的志愿服务工作是叫赛事服务，他们是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外围区域，在看台和外围的通道之间开展服务工作。
在这个开幕式当天晚上，你在做志愿服务，其实你并没有能够全程的看到这个整个开幕式的全过程。
我们属于赛事服务，然后是属于在看台上做服务的，所以我们是要求的所有志愿者，为了保证所有看台的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和有序，我们需要更多的志愿者在那个看台上呢，需要背对着， 这个看台，然后更好的服务于观众，就这个主要是我们的工作职责。那有些额外的志愿者，比如有些氛围志愿者，他们是需要参与全程的这样的一个互动，那他们就会跟我们做一个反向的，他们就会面对这个等于是舞台，然后去做一些相关的互动和那个氛围营造工作。我们这块领域主要就是服务于观众，让观众能够更安全的参与全程的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背对舞台的。实际上
在你的耳边能够感受到现场的那个氛围，但是你却不能够用眼睛去看去感受，那个时候的心理的状态是个什么样的？
确实还是挺难的，因为毕竟像里面会有一些高潮的演出，然后它会有观众的这样的一个很激动的这欢呼，包括烟火的燃放的时候，其实现场氛围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然后那作为我们本身，我们肯定得克制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很想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更多的可能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观众这边，因为还也是疫情下，我们的观众的座位其实都是要有距离的相隔的，然后需要做这个一个叫社交距离的一个指正，然后包括有些观众可能他阻碍到了通道，或者他很激动站起来可能往前冲，我们都需要去尽快的去引导他，有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个我们有工作在身，所以也是要求我们要克制住自己这份的可能这份激动的心情，然后能完成好当下的这样的工作。
参与到这个奥运会当中，参与到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当中，其实就想更好的去体会到这个奥运会的这种氛围哈，但却因为这个志愿服务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个去体会到那个奥运会的氛围，会有一些遗憾，心里的一些波动吗？
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在我选择做志愿者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抱着去服务去参与，就是从服务的角度去参与奥运会这样的一个初始态度，所以我觉得每一份去帮助这我们这个开幕式或者是帮整个的这个奥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对我来说都是特别大的一个回馈，那份成就感还是很重的。我觉得可能要超越于你可能作为一个观众的参与者的那个要更加激动，因为你觉得你为他出了一份力量，这个状态是不太一样。我对我来说是还是那种成就感要更激动。
从去年上半年开始的相约北京测试赛陆续邀请部分观众入场，就已经意味着观赛被正式纳入北京冬奥会运行体系。在北京冬奥会的赛时，观众们从抵达冬奥场馆的那一刻起就得到了客流管理、检票验票、通行控制、引导和助行服务、信息咨询与失物招领等各方面的服务，而这也是北京冬奥会志愿者部赛事服务团队的主要任务。北京冬奥会赛事服务工作事无巨细，要做到让大家都满意，的确是一门学问。说到在志愿者服务工作中的故事，除了大家知道的为观众准备的观赛包，王建秋还说到了场馆的饮水系统。
大家要饮水这样的一个过程，夏天很简单，就是它有一个循环系统是没问题的，但是冬天就得考虑到它得喝温水，包括志愿者我们其实喝温水这个事情都是挺大的一个工程，饮水系统还有一个加热系统，所以当时也是有这个赞助商提供了这样的温水系统，然后给到这个看台的服务。但是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做到一个防疫的标准，我们又不能让大家做过多的交集，我们就得做引导，所以当时我们讨论了很久，就志愿者领域这边，我们作为引导的话，我们在防疫的这个基础上做了很多的所谓的，比如说我们的观众只能顺时针的去到自己的看台，所有包括观众在上来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有一个秩序的，包括你的这个穿场啊，包括你的这个休息啊，这个过程当中。而这次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套自己比较完整的一个引导系统的，就让观众尽量不焦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大家是参与这样的盛会，但是你需要跟他去解释现在的疫情下我们尽量不让大家有这样过多的焦急，他也所有观众也都理解，但是我们需要多这样的一重的准备，要给他讲清楚我们不能怎么样去违反这样的一个顺序，为什么大家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进到自己的看台，为什么要以这样的隔座的方式进行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
疫情管控为冬奥会志愿者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王建秋说，在防疫之下，志愿者需要向观众解释尽量不要过多焦急，要给观众讲清楚不能违反顺序，为何大家要以这样的方式进到自己的看台，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防疫等等。 北京冬奥会有着不同的疫情防控要求，在开闭幕式期间，运动员是属于闭环管理的，但是有些观众并不是闭环的，所以这就需要志愿者们做大量的工作。王建秋介绍说，
我们是在闭环外，所以我们的闭环外的进场肯定要相隔，而这次其实我们包括它的那个区域啊，它的层次啊，这个也都是新的嘛，所以就是在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分批次，然后分时段，分这个区域，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其实还是看不见的管理，基本就是听指令，然后完成我们自己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把控，包括进场和入场都是有它的次序的，比如快和慢它都会影响到可能会跟闭环的有交叉，所以就我们做了很多的预案在这个提前，然后也做了几次的彩排，最后在最终的那一天的时候确实还是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的效果的。
王建秋说，因为有北京2008年残奥会的志愿服务经验，在这次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工作中，他担负了志愿者的区域督导工作。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服务体验呢？
像这个区域，可能这个整体的区域的总控就会交给我，然后我会跟我的再上一级来汇报我的这个区域的进展和接收上一个区域派给我的命令，比如就是说现在你需要做什么准备，那现在你需要做哪一步，然后我再往下下达，因为我下面会管理的大概有7到8个这样的一个看台区域，然后这个看台区域的下面也会有自己的叫检票员和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小的督导，然后包括还有我们的所谓的环廊管理，所以就是每一个环节其实我们都安排了不同的这样的人员，那这个区域的整体的把控我就属于我这个区域就属于区域督导，那这个是我本身的一个志愿者的一个给到的工作，就是这个整个区域就是你来负责了，是这么一个状况。
给自己打多少分？
我觉得可以打90分以上吧，其实我觉得我是有08年的一些那个经验，所以在很多过程当中的区域之间的督导，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也有给出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可能给到的一些建议，那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随时在调整相关的预案，所以我是觉得我做的还是比较顺畅，包括我这边呢跟下面的一些我带领的志愿者之间的这样的沟通和我们的构架的建设还是比较完备的，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达到优秀的。
对于王建秋来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结束不代表工作的结束，他现在还在积极准备北京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志愿服务保障工作。他和我说道，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结束之后，很快他们就开了总结会，总结各个看台遇到的一些问题，准备更多预案，保证后续工作能够更加顺畅。
残奥会这样的一个开闭幕呢，可能会有一些人士，可能我们这边会加大一些通行管理相应的这样的服务，当然这个也是要看我们整体的这个安排，因为看台肯定还会有调整，因为真的是每天和每个状态都是有一些调整，所以到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工作可能要随机应变，但是我们都在做好了几套方案的准备，都在不断的讨论。
在王建秋看来，这一次的志愿服务和2008年的志愿服务在他的印象中有着一些相同之处，另外他也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08年的时候是做那个演出这样的一个统筹服务，所以我更多的是待在了表演区域的下方，然后这次呢我等于是在这个等于比较高的地方去这样全场去做这样的一个把控，所以这个是可能是位置上的不同，但是其实我的工作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来服务于所有人的需求，来做所有部门之间的相连之间的这样的工作的这样的环节而已，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么一个大型的演出是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能够把这个环节做好，这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状况。那种激动的心情，包括那个整个开始啊，所有的高潮啊，你在心里那样的一个心中的那种感动，我觉得是好像让我回到了那样的一个夏天，然后呢又让我体会到了一个这样一个低温下这样的一个激动的这样一个全民这样的一个庆祝，是很妙的，它是又有不同又有相同。
王建秋和我说到了一个特别的小细节，志愿者们交换奥运徽章，因为王建秋是双奥志愿者，他拥有的很多珍贵的徽章让其他的志愿者们羡慕不已。
08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是挺热衷换那个 PIN 的，就是当时因为志愿者的那个不能带很多其他东西进到场馆或者进到服务的，那志愿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这个服务挂牌上会有很多这样的小的这样徽章，因为当时08年的时候是有很多那个赞助商在场地当中去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所以你可以拿到很多这样的徽章，然后在过程当中因为他每天的节目不一样，所以你也会拿到不同的这个徽章，然后呢里面会有很多其他的志愿者和全世界的这样的不同的运动员也好啊，或者是工作人员也好，他会跟你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换取，所以我也换取到一些其他的不同界别的奥运会的一些徽章。然后这次的时候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最早的时候我就把08年的一些小的这样的一个徽章放到了我的这个2022年的这个袋子上面。有很多志愿者看到之后呢还挺激动的，啊，能有这么多东西。然后我说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是奥运的一个比较下面的一个交流环节，还是挺有趣的。等于是我们开幕的时候确实是大家这个换聘的这个热情慢慢就上来了，这也是我们在志愿者当中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就在这个场位之下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换聘的工作，然后还是挺激动的，因为其实新人来说的话环节之前没有参与过，还是挺愿意参与的。我也是很早的把这个一个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奥运文化跟他们做了一个前期的一个普及。
王前秋说，参与北京2008年残奥会志愿服务培养了他乐于服务的精神，他觉得能够帮助别人对他来说十分重要，所以在2008年之后，如果遇到一些大的赛事，他都会去报名参加志愿者征选。他还非常荣幸地参与到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应该说，参与志愿服务已经成为王建秋工作和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那么王建秋还有什么样的志愿服务工作经历呢？对于志愿者这个身份，他又是如何理解的呢？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对话双奥志愿者王建秋，听他讲述志愿者服务的故事。稍后见。
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他是双奥志愿者，拥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我觉得也很难得，我在北京长大了，这样的本身也是一个热爱北京的人，再参加一次这样的一个奥运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人生当中。
他亲身感受到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外，志愿者们用灿烂的笑容、勤勉的行动，向世界传播和平与友善。
每一个洋溢在志愿者脸上的这种笑容和表情都是一样的。你觉得你在做的事情，你是代表了所有的志愿者，在处理、在解决、在服务，需要帮助的人。
他认为，志愿服务深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你就是这样的一份子，你随时都可以准备好去做志愿服务这件事情，这个已经成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资讯有故事，对话双奥志愿者王建秋，14年后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延续了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创造的一项特别的传统，向志愿者致敬环节。聚光灯下，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代表向6位志愿者代表赠送了红灯笼，代表全体运动员向志愿者表示感谢。而随后，6位志愿者与国家体育场鸟巢场地和观众席上的志愿者一起点亮并举起手中的灯笼，现场的点点微光凝聚成一颗巨大温暖的爱心。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说，
感谢全体志愿者。
All the volunteers, I say,
我要对所有的志愿者说，
with your smiling eyes.
你们眼中的笑意温暖了我们的心田。
Your kindness will stay with us forever.
你们的友好善意将会永驻我们心中。
志愿者，谢谢你们。
这个冬天，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们的微笑融化冰雪，直抵人心，向世界传递着温暖。而他们热情自信微笑的背后，还有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作为强大支撑。北京冬奥会共录用了18000多名志愿者，涵盖体育竞赛、场馆管理、语言服务、新闻运行等41个业务领域。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比94%，是志愿服务的主力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的风采。今天我们走进一位双奥志愿者王建秋，通过他的奥运志愿服务经历来了解奥运会上志愿者服务工作。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王建秋。王建秋说，参与北京2008年残奥会志愿服务培养了他乐于服务的精神，他觉得能够帮助别人对他来说十分重要，所以在2008年之后，如果遇到一些大的赛事，他都会去报名参加志愿者的征选。他还非常荣幸地参与到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应该说，参与志愿服务已经成为王建秋工作和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2008年到现在10几年的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这个赛事活动，我是觉得每一次参与都有每一次参与的这个新鲜的这个感觉。但是现在我看到这个志愿者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团体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有一种荣誉感的。这因为你参与和你做一个外面没有参与的人还是不一样，你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一份子，你随时都可以准备好去做志愿服务这件事情。这个已经成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包括这次我的聘上，我的这个徽章上，我特意把这个志愿者的这个徽章别在了上面，我觉得我个人有别于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荣誉。
从参与志愿服务到后来自己的择业，王建秋找到了一个和自己的性格和目标相匹配的工作。王建秋就说，志愿服务工作对他的职业生涯带来很大的指引。
我本身是在那个大学里面是那个老师，然后我其实做的现在的主要工作是那个就业相关的工作，就帮助学生去做相关的就业创业工作。我在这个岗位，我觉得更多的一个是带领同学传授知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辅助服务于学生当下的很多的想法，去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的想法到实践这个过程。这个是我觉得是我在我自己现在岗位当中是愿意去辅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不是说我给到你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是什么，马上就让你一定按照这个逻辑去走，而是更多的我愿意通过过程当中去倾听，首先倾听所有学生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去服务辅助他们去完成他们自己这样的工作，哪怕是可能是失败，我觉得我这个过程的这个状态也有所变化，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我要是教条形式的，而是一个反过来，就是我跟你可能更平等，或者是某种层面是我更愿意服务于学生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可能也是因为我觉得在我这个志愿服务这个培养出来的一个状况，更愿意先做一个倾听者，然后再做一个辅助者。本身我可能因为也是从很久就在做这个志愿者，所以我是在选择这个职业上我也愿意去分享，所以选择了这个职业，包括我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个辅助学生这个工作上，我都觉得它都是一脉相承的。包括我觉得真的是你的服务于他人给你那个回馈，对我来说那种喜悦感是很强的，这个是我本身的也是能感受得到的。
喜欢分享的王建秋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舞台剧制作人。他制作的很多话剧登上了多个舞台，还在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上进行演出。
我最早其实在大学里头就在做相关的这样的工作了，然后呢也参加了当时的大学生戏剧节，一直到后来的青年戏剧节这样的活动，后来还有参加过一些全国其他城市的戏剧节，然后呈现过一些剧目，也去过欧洲， 做了得有真的就有几十部剧目了。以前我们做的小剧场可能多一些，然后这两年做的大剧场的剧目会比较多，因为大剧场的呈现它更是需要一个团队完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因为我这个学校的背景，中国戏剧学院嘛，它本身它的背景就是去做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本身其实是也在一直在做的这个叫舞台剧的这样制作人的身份，也在做很多的剧目。其实每年我们都有一些新的剧目在做，我们最近在做的剧目应该是一个东野圭吾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叫虚像的丑角，然后首演可能会在上海计划。然后之前呢，往前追的话，我们在做的剧目还有回廊亭，也是东野圭吾的。然后再往前的话，我们做的跟是跟国家话剧院合作做的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的音乐剧。然后再往前就有很多小剧场的剧目了，包括我们之前在12年的时候带着一些剧目去参加了阿维尼翁戏剧节，然后这都是偏向于艺术化的这样小剧场的一个剧目制作，等于是我们代表中国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剧目，然后口碑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也是基本上能够扶持我们一路到现在能够继续做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吧。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是喜欢舞台剧。
能够制作众多的精品舞台剧，王建秋说很大因素也是源于参与了北京2008年残奥会的志愿服务工作。
我是觉得还是2008年的当时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的国际的这种赛事的那个感受是很多的，当时就是有一种你每天的在这个奥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平台上这个广场里面，你是有看不完的东西吧，应该叫有很多的，比如说是赛事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包括所有的各个的国际的这种媒体之间带来的一个这种氛围。然后广场上其实是有很多的狂欢也好啊，或者是这种交流也好啊，那种氛围我觉得是印象很深的。我的感受是看不完，是这种感受。所以现在我在此刻回想的时候，在那个情境当中都是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大家可能会说的叫沉浸式，就是说什么叫沉浸式，因为你在这个环境当中那种感受和你在屏幕之外或者是在声音之外这种感受是不太一样，它是全方位的，会直接打到你的内心，你会觉得原来你作为一个个人以后这么多的可能性去参与，有这么多的未来在等待着你，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受。
经历了北京2008年残奥会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志愿服务，王建秋说亲身参与志愿服务工作，即使很辛苦，但是留下的回忆很美好。他特别愿意向更多的年轻人分享自己的收获，接下来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他希望他和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参与到志愿服务工作当中来。
我真的因为我是参与过这么多次志愿者的工作了，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机会有这个热情的话，我真的是向每一位小伙伴然后来招手，能够亲身的体验这样志愿者的一个工作。因为当你成为一个志愿者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一颗志愿服务的这样的心，在服务的时候大家穿的是统一的衣服，此刻的时候大家都整整齐齐画在那片蓝色的海洋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兴奋的。这种兴奋就是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就是说我在想象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过程，而当你真正在这个蓝色海洋当中去志愿服务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做的事情你是代表了整体的这样的所有的志愿者在处理在解决在服务需要帮助的人。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彼此之间的眼神，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手势都是有一种默契，这个默契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带着志愿者这样的一个身份，非常非常的整齐划一。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觉得离开上学期间你可能很难体会到的一种不为其他只为一个服务这样的很抽象的一个事情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其实它也代表一个国家的这个青年人的形象。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志愿者，时间虽然在变，可能活动也在变，但是我们每一个洋溢在志愿者脸上的这种笑容和表情都是一样的。我觉得那就是2008年我看到的笑脸，此刻我还是看到是一样的笑脸，没有变。虽然天气冷，但是温度我觉得是一致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温度。
还会再继续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吗？
但是肯定一定会的，因为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我愿意一直保持下去，愿意一直传递下去，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志愿者，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参与者，我觉得一直一直传递下去的。
你也会和你的这个学生们更多的去传递这方面的理念和你的曾经的一些经历，也让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哈。
是的，我是非常非常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加入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个领域当中。
而在刚刚服务完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之后，王建秋还特别录下了一段声音日记，来讲述自己服务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之后的心情，我们也一块儿来听听。
大家好，我是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一名志愿者，我叫王建秋。这次在志愿者领域服务的主要是赛事服务领域，在看台上做服务的。此时此刻我正在沉浸在开幕式的这个喜悦当中，因为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我无法亲身的看到观众每一个观众看到的样子，我只能在结束服务结束之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回顾。对我来说，因为我同时在的地方服务过这样的两次，那种恍惚感让你觉得时间好像不存在一样，就是说它就像真的很像昨天，就你在这个位置，你曾经在等待着开始，然后今天你又在另外一个位置，但是你能同时看到你当时服务那个位置，等于是在回放一样，甚至有一种叠加的感觉，就是此刻我在想当时那个开幕又在做什么，当时大家又在做什么准备，真的是很奇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参与当中那种感受是很妙的。但同时我还知道我的工作没有完成，我还有闭幕式以及残奥会的开幕式及闭幕式的这样的工作，所以我此刻也要告诫自己，随时要收紧这样的一份心情，更好的投入到后面的志愿服务工作当中。2022年对于我人生当中能够留下很重要的一个回忆，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志愿者在同一个城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体会，它必将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 DNA 存在，以至于会在我所有的生活工作当中给予我未来的方向以很大的动力与支持。
我是双奥志愿者，北京冬奥会有我。
他是双奥志愿者，拥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说我觉得也很难得，我在北京长大了，这样的本身也是一个热爱北京的人，再参加一次这样的一个奥运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人生当中。
他亲身感受到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外，志愿者们用灿烂的笑容、勤勉的行动，向世界传播和平与友善。
每一个洋溢在志愿者脸上的这种笑容和表情都是一样的，你觉得你在做的事情，你是代表了所有的志愿者在处理、在解决、在服务需要帮助的人。
他认为志愿服务深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你就是这样的一份子，你随时都可以准备好去做志愿服务这件事情，这个已经成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资讯有故事，对话双奥志愿者王建秋，14年后遇见更好的自己。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国志愿者行动更加成熟规范，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特别是在国家层面重大活动的组织保障中，志愿者们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他们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不断接续传承，以青春之火拥抱冰雪冬奥，让青春在冬奥志愿服务中熠熠生辉。而为了更好地给忙碌的志愿者们提供保障，北京冬奥会专门为他们设立了志愿者之家，在每一个由志愿者服务的竞赛和非竞赛场馆都能找到它。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为志愿者设立专属场所。 奥林匹克精神与志愿服务精神在北京实现了双向奔赴。北京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滕胜平说，志愿者们纷纷发挥想象力和智慧，用书法、绘画、绿植、剪纸、灯笼等元素对志愿者之家进行了设计和布置，使志愿者之家具备了休息、学习、交流和团队建设的功能，也为志愿者营造了比较温馨的工作环境。在寒风凛冽的站台，在赛事激烈的场馆，志愿者们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奉献了暖心的服务和难忘的笑容。美国队的运动员特沙莫德说，当志愿者说欢迎到中国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特别的关爱。马达加斯加运动员克莱尔克说，志愿者十分友好，他们总是笑着朝我们挥手问好。俄罗斯奥运队短道速滑选手丹尼斯·埃拉佩强说，冬奥会的志愿者们的友善和关怀让他受到很大鼓舞，他要向志愿者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北京冬奥会落下帷幕，关于青春和奉献的志愿接力还在继续。在中国，志愿者群体近年来悄然壮大，全国注册志愿者已超过2亿人，他们是疫情防控一线红马甲，是救灾抢险现场的成备心，是社区垃圾分类的百事通，他们时刻准备着为即将召开的北京冬残奥会，也为未来任何需要志愿服务的地方。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运动员的盛会，也是志愿者的盛会，一道道流动的志愿风景线，一张张灿烂的青春笑脸，传递团结友爱，展现了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点燃了冰雪运动的激情，激扬起一起向未来的澎湃力量，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开放、自信、阳光的中国。在运动员不断创造赛场佳绩的同时，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也在同圆一个梦想，用他们无私的奉献、辛勤的汗水和真诚的微笑，保障奥运会的顺利进行，在北京冬奥会的大舞台上向世界传播和平与友善，用热情展示中国温度与青春风采。当我们尽情享受北京冬奥会带来的欢乐时，也不要忘了为志愿者的付出和奉献喝彩。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内容采写葛鹏，后期制作杨小磊。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你也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账号，加是数字符号的加号，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